好，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我们继续分享海德堡教练问答研修的一些内容。我们现在讲到主日八也就是24问开始。在以上的分享中我们已经谈及何为真正的信心。真正的信心其实真知识也是一种真信靠。然后我们就谈到这个信心。信心指向的对象到底我们信心的内容是什么这样我们已经谈到正入大公教会所任性的使徒信经十二条所向我们告白的在以上的分享中我们已经为大家读了使徒信经今天我们进到主日八主日八我们就大概要至少要讲三到四讲为什么呢因为主日八我们不仅要讲到使徒信经的划分而且重要的是要讲到三一论讲到为什么上帝是独一的上帝甚至圣经上为什么称你们都是上帝在诗篇第八篇讲到你是他们比天使微小一点但是括号里也讲你是他们比众神或者上帝微小一点赐给他们荣耀尊贵为冠冕这些方面我们都解释所以在主日八中根据这个海德堡教练问答原书的重要的作者乌尔西努本身的解释他在这个部分就特别讲解了三一论其实在我们海德堡教练问答的分享中大家明白我们有两个大的框架一个大的框架就是我们雅各伯研修院我们在神学的学习方面和一般的学校的划分不同我们的划分是更多的归回大公教会中世纪了宗教改革的传统现在一般神学划分上分为圣经神学系统神学这个历史神学和实践神学但是在教会历史上更多的划分为教义神学这个密契神学然后这个道德神学然后是克修神学其实这四大神学内容呢当然我们也不排除不否定现代神学院关于圣经神学系统神学历史神学实践神学这四大学科的分类然后但是我们看到当传统上教会把神学的学习划分为教义神学密契神学道德神学与这个克修神学的时候它有什么卓越值得我们特别推荐之处呢第一它讲教义神学教义神学和圣经神学和这个系统神学有什么不同呢第一教义神学是圣经神学就是圣经中所启示的神学 Biblical theology 第二个那教义神学是系统神学但是不是你的系统不是我的系统而是教会任性的系统所以当我们讲到教义神学的时候就是历代大公教会正义解经的那种传统特别是像今天我们讲到使徒信经所概括的所以这称之为教义神学教义圣学就是教会大公教会特别是通过教会会议对圣经整体的系统的解释然后在密契神学就特别讲到灵修如何通过诚实性的祈祷收心时的祈祷宁静时的祈祷然后进入那种合一时的祈祷所以这种密契神学不是属于一般的灵修神学那是特指我们内在生命的操练特指这个静观进入心灵的城堡这个方面希望我们在讲完海德堡教练问答教义神学这个根基以后我们再进一步的讲解密契神学这个道德神学涉及到道德的动机道德的标准以及如何做出这个合理的道德的抉择这也是非常重要的 啊，其实相当于这个时间神学，然后最后落实到克修神学。那克修神学就是我如何攻克己身。所以说大而言之，传统的神学比较讲究客观，比较讲究教义的是教义神学啊，也包括道德神学啊，比较注重个人与上帝的关系，个人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注重道德信望爱，注重这个明智勇敢啊，这个明智啊，正直啊，勇敢节制这四大美德的啊，克修神学啊，所以这个方面我们在学习神学体系上啊，大家首先明白啊，我们这个框架啊，这个框架我在最近出版的《上帝、圣约与国度》啊，《三位一体与基督教文明论呼叫学》中啊，也有进一步的阐述啊，教义神学、密契神学啊、道德神学啊，最后到位啊，克修神学。啊，一切的神学的终极啊，是要让我们能够攻克己心啊，攻克己身，叫神服我。恐怕我们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然后我们讲到啊，海德堡教的问答作为一个教育神学的一个经典啊，其中的基本的框架是什么呢？啊，当然我们看到海德堡教的问答第二问本身就讲的框架，哎，我必须知道我的罪恶有何等大。啊，我必须这个知道耶稣基督的救赎啊，然后第三如何过一个感恩的什么啊生活啊，和这些方面啊都是有一个基本的啊框架的。在海德堡教理问答基本的学习中，我们学了一下重要的概念啊，这些方面大家都要啊明确啊。第一个重要的概念就是罪。那海德堡教理问答第三位就开始说，哎，你从何处知道啊你的愁苦呢？从上帝的律法啊，这个愁苦是因为我们犯罪违背神的律法啊，藐视上帝的主权啊，践踏上帝的慈爱，招惹上帝的震怒啊，所以我们必须对罪，对本罪了，原罪了啊，对于这个要有清楚的啊认识啊。第二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是这个圣约啊，我们讲到救赎之约、行为之约啊，讲到啊恩典之约啊，到底上帝与人是立一个约啊还是多个约啊？总而言之，我们知道上帝与人立一个约啊，上帝要做我们的上帝，我们要做上帝的子民，但是为了这个约的成就啊，圣父上帝与圣子上帝立救赎之约啊，然后圣子上帝通过救赎流出宝血与我们立新约啊，这个新约就是基督与我们立约啊，成为一个恩典之约啊，基督代表并代替我们成全神的律法，哎，这样我们就继续啊，能够上帝成为我们的上帝，我们成为上帝的子民。所以上帝与人立约的这个根本啊，还是不改变的，上帝仍然是啊不会。所以耶稣说，律法的一撇一划都不会废去。那我们必须对上帝的圣约有一个整全的啊看法。然后第三个概念讲的就是啊中保啊，中保就是说。啊，上帝与人之间的独一的中保啊，讲到耶稣基督完全的上帝，完全的人啊，也只有这样才能够担任我们的中保啊。然后第四个概念啊，就是信心啊，到底何为真信心，何为假信心？假信心啊，这种暂时性的信心、神迹性的信心、历史性的信心啊，真信心有什么特征啊？真知识啊，真信靠啊，这些方面弟兄姊妹，我给大家讲起来的时候。啊，大家你不要看笔记啊，你就默想，哎，啊，到底啊，王牧师给大家分享的基督教的四大神学体系是什么？教义神学、密契神学啊、道德神学啊、科修神学啊，然后到底海德堡教的问答讲的是什么？啊，罪恶、罪的问题 ，sin，salvation 救赎的问题啊，然后讲的 service 如何侍奉上帝的问题啊，这些方面我们学习的时候啊，首先要有一个框架性的。蓝图式的啊，首先能有一个当局目张式的宏观性的看法啊，当然我们可以讲的啊，可以学的，可以思想的更细啊，这样你不拿圣经啊，不拿教理问答，不拿笔记啊，你就能够讲出来啊，就能够很有体会的讲出来啊，这样你才学到家了啊，你才能够给别人教书。如果离开了圣经，就不能讲解圣经啊，离开了教理问答，就不能讲解教理问答。啊，离开了这个书本就不能够讲什么，那我们没有学到什么东西，那我们的知识都是书本的知识，离开书本你就没有知识，那是很可怕的啊。所以我们研究啊，修正啊，主要就是要啊，不仅要有头脑的知识 而且要把这个头脑的支持啊，变成我们心灵中的精力啊，要把这个六缸水啊，经过默想，经过圣灵的光照啊，变成这个人生的智慧的爱情的幸福的美酒啊，使我们自己得到滋润啊，也能够滋润上帝带着我们周围的人啊，这是非常重要的。然后今天我们就开始讲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这个概念当然我们中间还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就是福音到底什么是福音福音的应许，福音的内容，福音的对象，福音的果效，真福音，假福音。所以说什么是罪什么是圣约，什么是中保，什么是信心，什么是福音这些都是核心性的概念。今天我们给大家读这两位二十四问讲怎样划分这些条款呢？回答说是划分为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圣父上帝和我们的受造 creation 第二个部分论圣子上帝和我们的救赎 redemption 第三个部分论圣灵上帝与我们的成圣所以我们看到使徒信经就向我们启示了一个整全的框架这个整全的框架，天地人，天上帝，圣父圣子圣灵人世界，包括世界的创造世界的救赎但是救赎不是目的救赎也不是中心，救赎是一个 turning point， turning point 是一个转折点我们在基督里成为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成为新的了，然后我们重新口里心里相信，口里承认耶稣是主，这是天父世界，我们要做上帝百般恩赐的好管家。所以然后在25问里讲，上帝既是独一的，你为什么说有圣父圣子圣灵三位呢回答就是说，因为上帝在圣经中这样启示他自己的，所以这个三位一体的上帝从根本上讲来自圣经的启示到底这个启示怎么概括呢？这三个不同的位格那是独一的上帝是真实可靠的上帝，也是永恒的上帝所以说我们看到在25问中讲到上帝的独一性，然后又讲到上帝的三个位格这个真理是上帝在圣经中启示的然后这个基本的内容一个上帝，独一的真实的永恒的上帝，但是又同时是圣父圣子圣灵三个位格所以说今天主日八涉及到三一论严格来讲，就像我的在加尔文神学院的德高望重研究宗教改革加尔文神学的专家瑞穆勒先生 Richard Muller 他就讲了说历史上基督教历史上就是两个半的 dogma dogma 不是一般的教义dogma 是指核心性的教义，那核心性的教义今天我们如果你没有学习历史神学对基督教的真理的源流你不明白的最核心的教义就是因信称义这不明白的你要这样讲的话你一点都不明白真理的，为什么呢？中世纪并没有特别强调因信称义然后我们看到教会初期教会500年那强调的是什么呢？500年强调的就是上帝是三位一体的上帝耶稣基督是神也是什么二性的，但是包括奥古斯丁五世纪奥古斯丁兴盛的时候对于奥古斯丁的时候就有了贝拉基派贝拉基派就强调人的自由意志对于恩典的领受，但是无论如何不管是奥古斯丁还是贝拉基派还是半贝拉基派，就是当时也是一个人怎么得救，救恩论也是一个争议，但是当时教会能够达成共识的是什么呢？得救是因着神的恩典赖恩什么得救，当然上帝这个救赎我们的恩典，罪人是能够抵挡呢还是不能够抵挡呢这些方面就教会产生争议当然我们也可以讲比较正统的奥古斯丁的学说我们也认为是合乎圣经的是反对这种贝拉基主义半贝拉基主义就说得救完完全全 唯独在乎上帝的恩典。但是我们从历史神学的角度讲，那确确实实完全达成共识的就是赖恩得救啊。至于这个恩典人是被动领受呢啊，还是主动的可以接受也可以不接受呢，那确确实实有争议啊。但是无论如何啊，这个争议不光是五世纪的奥古斯丁的时代，也包括到了十六世纪啊多特会议啊，这个所谓的改革宗神学啊，加尔文主义啊，救恩神学五大教义啊，都是围绕着一个字，那就是啊，神的救赎性的恩典啊，个人是被动领受呢啊，还是可要可不要呢？那这个问题一晃已经一千年啊，到了多特会议的时候啊，才有一个明确的系统的经验主义的合乎圣经的教会任性的什么了断。但在此之前，那这个问题是没有啊特别清晰的上升的细条啊教理问答这种地位的啊一个解决和认定的。所以岳穆勒教授就讲啊，教会历史上啊比较达成一致的啊，就是两个半教义啊，上帝的三位一体，耶稣基督的神人而信，以及我们人在得救上的赖恩得救，我们称之为两个半的教义。看到讲到这个三一论的时候啊，圣经中尤其是在新约圣经中有两段啊著名的论述啊，一个是在大使命中啊，耶稣基督所强调的奉父子圣灵的名啊给他们施洗啊，然后另外我们看到 benediction 啊，有祝福常用的话，在哥林多啊后书啊最后一章的末尾啊十三章的第十四讲到，和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啊，上帝的慈爱啊，圣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啊，常与你们众人同在。这就是两节圣经中啊非常明显的啊圣父啊圣子圣灵啊三位一体的有关的啊直接的论述。那接下来我们就分享啊关于使徒信经啊的背景啊，使徒信经的内容啊，使徒信经的啊功用。所以弟兄姊妹，这个使徒信经本身是一个 creed 啊 ，creed 就是翻成中文就是我信啊，也就是啊信仰告白。一个教会啊，不仅仅是要有圣经啊，圣经是我们基督徒信仰和生活的啊，至高标准、至高权威，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关键是我们怎么按正义来解释圣经。所以在大使命中啊，耶稣基督的吩咐是：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行。所以说，上帝啊，耶稣基督在教会中设立了教师和牧师的职分，教导的时候是教师，牧养的时候是啊牧师。但是无论如何，我们看到啊，现在一般福音派独立教会所高举的啊，既要高举圣经啊，解释圣经啊，但是异端邪说也是高举圣经、解释圣经的啊，那是妄解、谬解啊、强解、自取沉沦的。那接下来的一个问题是，那按正义解经的基本的规范是什么呢？啊，你怎么知道啊正义解经的标记是什么呢？啊，所以说这个信仰告白、教理问答啊，作为教会中教义神学的典籍，它非常重要的功用啊，其实是在解经方面的啊。今天这个功用大家已经忽略了啊，所以我就给大家特别提出来。这个信仰告白是指正面的我信啊，教理问答是疑问什么一答啊。但是不管是正面的我信使得信仰告白，还是疑问以答时的教理问答啊，都是啊大公教会自身制定的啊，既是解经的捷径啊，同时也是解经的指南。解经的捷径是指什么呢？就当时圣灵光照下的使徒们、教父们啊，那些教会中的先生先贤们啊，他们就是把解释圣经、正义解经的啊核心的关键的地方啊，笔之一书啊，就形成这种信经信条、教理问答啊。第二个方面，当我们在解释圣经的时候，我们要访问古道
啊，明白要打工教会的正传，这样这些信经信条啊，这样这些教理问答啊，本身就成为我们正义解经啊教导他人的一个啊规范和指南。所以我们看到就像今天长老会的维斯密斯的大教理问答啊，其实小教理问答是给小孩给初信者的，大教理问答是专门有执事啊长老啊神学生啊尤其是牧师在解释圣经正义解经的时候要随时参考海德堡大教理问答啊。现在网络开放，这个微信发达啊，很多人在啊网上也连接我问很多问题，但是这些很多问题哎呀不得不讲是浪费时间的。为什么呢？应当你从小教理问答中或者从大教理问答中就能够找到答案。你在小教理问答中找到答案，在大教理问答中找到答案的啊，这些方面就啊不要反复的啊，不能在真理上生根建造啊。当然小教理问答大教理问答这些方面也存在一个解释性的问题。所以我们看到如果一个教会啊，一个建制性的教会，一个比较成型的教会，要有信仰告白啊，要有教理问答啊，要有这个治理章程。没有信仰告白和教理问答，这个解经的时候啊就很难有啊标杆，很难有规范，很难有疆界啊。弟兄姊妹学习的时候也不知所以然啊，也不知所以甚至。然后第二方面要有治理的章程啊，这样啊我们行事为人就能够规规矩矩的按照次序行啊，不管这个章程啊怎么样啊，都要在人事上啊啊财政上呢啊有些基本的啊规定啊，或者是参照别人的啊，或者是自己啊弟兄姊妹经过商量啊来制定，这些都是需要的。无论如何，如果没有这个信仰告白和教理问答，那我们基督教的信仰啊就容易慢慢慢慢不知不觉就会堕落到民间信仰。民间信仰就是我觉得我认为我做梦我想我说啊，个人肆意解经啊是比较低级的宗教形式。第二个，如果没有一定的啊治理章程啊，尤其是在人事的问题上财务的问题上没有一些清晰的公平公正的规定啊，那么教会呢就不知不觉就会成为一种秘密会社的啊，秘密会社就是秘密决策啊，暗箱操作啊，甚至有一些见不得人的东西啊。所以说这些方面啊弟兄姊妹啊，我们在教会建制的时候啊要有一定的信仰告白啊，要有一定的啊治理章程啊，凡事规规矩矩按照次序讲啊，凡事规规矩矩按照次序行啊，这既是对上帝忠心的表现啊，也是弟兄姊妹之间彼此保护啊，互相这个成全的一些啊疆界标杆性的东西。当我们讲到啊使徒信经的时候啊，使徒信经啊，这教会的传说是啊，当初使徒们在耶路撒冷受逼迫的时候啊，离开耶路撒冷之前每个人写下一条啊，然后就成为啊使徒信经啊，十二个使徒就是十二条啊。当然这些方面没法得到历史的证明啊，所以从来源上讲啊，确实使徒信经啊不能够啊按照这个传说啊来认为就是这样的啊，但是确确实实使徒信经啊从初期教会啊一百年二百年三百年啊就在文本上典籍上出现啊，是来源是非常古老非常有权威的。但是另外关键是虽然从来源上讲不一定是啊，很可能不是使徒们直接口述的编撰的啊，但是从内容上来讲确确实实是使徒教训的啊总述。然后另外呢啊，我们看到啊，在其这个在其功用上和内容上来看啊，确确实实是大公信的。什么叫大公信呢？大公信就是 universal 就是不是你个人的啊，不是美国的信仰，不是犹太人的信仰，不是中国人的信仰，非洲人的信仰，长老会的信仰，浸信会的信仰啊，大公信就是指那个普世性啊。我们现在改革开放讲究普世价值啊，这个大公信啊，就是指啊教会的教训啊是普世性啊，不因为民主，不因为政治，不因为时代，不因为个人，不因为宗派的不同而不同 啊，当然这是指基要教训方面。这样我就给大家讲到啊，使徒信经三个方面啊，在来源上不一定是直接来自啊十二个使徒的传述或者是口述啊。第二个方面啊，使徒信经在内容上啊，确确实实是啊使徒们啊领受的教训的总数啊。第三个方面啊，从其特征上来讲啊，使徒信经具有大公性，就是使徒信经所总数的教训啊，那是普世性的啊，是不受个人、时代啊、家庭啊、教会、民族、宗派、政治、文化啊各种的影响啊，它具有相对的普世性、客观性和绝对性。然后我就在功用方面也给大家讲到六个方面的功用啊，我们就快快讲啊。第一个方面，教导之用啊，我们教导用使徒信经来教导啊，非常简单啊。然后啊，第二个方面啊，这个教导之用呢，可以简单的教导啊，使别人刚信主的人明白啊，使徒信经就是我们当信的基本内容。但是你要讲的比较复杂啊，你像这个加尔文他讲解这个基督教要义的时候啊，差不多四卷本，他也是用使徒信经的架构啊，第一卷圣父上帝与创造，第二卷圣子上帝与救赎啊，第三卷圣灵上帝与内在的工作，第四卷圣灵上帝与外在的蒙恩之道啊。所以说加尔文他讲基督教要义的时候啊，虽然洋洋洒洒有四大卷之作啊，非常深刻啊，非常整全，非常详尽，但也是围绕着啊使徒信经的什么架构的。所以当我们讲到使徒信经在教导方面的功用的时候啊，既可以作为入门的教导啊，也可以作为进一步的学习啊研究性的啊教导。第二个方面，仪式之用啊。什么叫仪式之用呢？啊，在教会敬拜的时候啊，在有人受洗的时候啊，我们都可以通过宣告使徒信经啊，作为一个立约的啊敬拜的啊圣礼的啊仪式的一个部分啊，仪式也是啊非常重要的啊。第三个方面，护道之用啊。什么叫护道之用呢？就是有真的就有假的啊，有真道就有假道啊。当那些异端邪说兴起的时候，我们就更需要高举啊信经信条教理问答。凡是与这个信经信条教理问答不一致的，那就是啊不是正统的教训啊。这样说虽然有点简单化、标签化啊，但是我们毕竟啊还是要按正义解经啊，还是按私义解经啊，还是要有一定的说法讲法，这是很自然的。所以第四个方面叫见证之用啊。见证之用是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啊，当我们见证真理的时候啊，就像有一次啊，有一次这个我在国内传道啊，有的人官方就说，哎，你是不是法轮功的？你信什么？我说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啊。一告白使徒信经，啊啊啊，走吧走吧，不是法轮功的。所以这个见证呼召之用啊也是很强啊。第五个方面，灵修之用啊。当我们灵修默想的时候啊，我们就我信上帝，那我们审查我们信的上帝是什么样的上帝。我信我主耶稣基督，哎，主耶稣基督降卑啊，升高啊，过去现在未来啊，在这一段都有了。当然我信身体复活，我信罪得赦免，我信永生。所以使徒信经能够作为一个纲要啊，使我们默想的时候对基督教真理啊能够反复思考，也求主光照啊，使我们真的是查验啊，晓得上帝纯全善美啊科学的旨意啊。第六个方面，我就称之为解经的指南啊。这个方面我已经给大家讲了啊，是今日教会啊很多人啊基本上是忽略不计的。就是使徒信经啊，也包括海德堡教理问答啊，维斯密斯的教理问答，这些新疆改革和教理问答是历代教会在圣灵光照下解经的捷径成果。但是同时我们作为后来者，那我们在按正义、按大公教会的正传解经的时候，当然我们也应当在这些框架内、在这些标杆下啊，应当啊向前直跑啊，这也是非常重要的。这样我就给大家讲到，不管是使徒信经啊，还是这个海德堡教理、利文达之类的这些功用啊，教导之用了，仪式之用了，护道之用了，见证之用了，灵修之用了啊，最后也包括在解经方面啊，也是有它的啊功用的。
另外我们讲到，我们在前面讲到了这个啊信经信条啊的重要性啊，讲到了使徒信经啊它的功用啊，然后我们讲到使徒信经到底有什么独特之处的。所以在海德堡教育问答中，甚至在我们雅各伯研修院，我们强调以使徒信经为代表的啊道统啊信仰的对象，然后强调以这个约法适当为代表的法统行为规范，然后我们强调以主导文国度导文为代表的啊这个灵修指南啊，可以称之为啊道统法统国统啊，因为使徒信经啊向我们启示了真道的规模啊，这个约法适当啊向我们启示了约法的规模啊，然后这个国度祷文向我们启示的是国度啊与灵修的规模，核心是愿你的国降临。所以使徒信经的独到之处啊，我想从四个方面。第一个方面，使徒信经的具体的表达都是来自圣经的，你比如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啊，创造天地的主啊，上帝七诸神创造天地啊，全能者，我们在天上的父啊，创造天地的主，每一字每一个句啊，都是来自圣经。然后第二个方面，我们看在表达的形式上啊，是简洁明了。哎，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啊，没法再精简的啊。当然，尼西亚信经加了一个字，就说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有形无形万物的主啊，又加上个有形无形，但是无论如何都是非常文字非常简洁啊，就是为了让人背诵啊记忆啊，这些方面大家知道。然后第三个方面，使徒信经在它出现和使用的时间上源远流长啊，从一世纪啊甚至二世纪三世纪就开始在文本中出现啊，一直到现在啊，可以说是用了差不多将近2000多年啊，所以说我们的信仰不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我们的信仰是大江大河的啊，我们的信仰从七诸神创造天地犹太的传统啊，从这个使徒信经所代表的使徒的传统啊，然后从这个教父时期教父的传统，然后中世纪修道的传统，然后宗教改革，宗教改革的传统，清教徒的传统，近现代的国度世界观的传统。那雅各伯经学如果靠着主的恩典啊，被神重用的话，这个文明论的传统啊，我们开始讲到文明的冲突啊，讲到文明的冲突是表面上是文明的冲突，实际上是文明和野蛮的啊冲突啊，这些方面啊，我相信都是有划时代的啊意义。啊，来自主的啊，求主啊见证啊，求主施用啊，也归荣耀于主。所以，如果我们没有这个像使徒信经所代表的道统上的大江大河啊，源远流长，那么我们很多的私人的解经、私人的任性、独立的任性，那你就是在你家门口有一个小池塘啊。我就记得我小的时候啊，我们家前面有个小池塘，那个小池塘很安全，为什么呢？就是那么大啊。然后我爷爷在那旁边，我爸在旁边，我在旁边啊。那么我们这个在小池塘里，人也游泳啊，猪也打滚啊，有小鱼小虾啊，有的时候有水，有的时候没水啊。所以说，这个如果你离开犹太传统、使徒传统、教父传统、中世纪的修道传统、宗教改革的这个诚意和这个圣约传统，以及离开近现代教会的世界观的传统，甚至是文明论的传统，那么你的信仰，你所传讲的信仰，就是你家啊，我们农村老家门口前的那个小河啊，那个小水潭啊，那个打滚玩泥巴的啊，那不叫圣公教会的信仰的。所以现在为什么很多人基督徒的信仰那么偏狭，那么猥琐啊，那么这个上不得台面，那么不能够给这个世界上有种光与盐的功用呢？那就是我们的信仰有问题的。我们的信仰不是一个我信圣尔公之教会的圣尔公的传承的，没有那种大江大河的气势，没有那种源远流长的底蕴，
啊，只有没有那种摧枯拉朽的啊那种水的力量，当然也没有那种柔和啊，也没有那种啊谦卑啊，只有那种小天小地啊自高自大的啊井中之蛙。然后我们讲到第四个方面，在历史的作用上啊，其他的信经，像尼西亚信经、贾克顿信经啊、亚特纳修信经啊，甚至宗教改革时期出现的很多信经、信条、教理问答，都是依据啊使徒信经这个文本啊，然后因为这一般邪说越来越复杂，越来越猖狂，所以教会为了对付这些异端邪说，我们的真理的武器也必须更加的精微啊，更加的复杂，更加的发展，这样我们才能够捍卫真道，这样我们才能够抵制啊异端邪说。所以仅仅有使徒信经是不够的啊，比如使徒信经没有任性，耶稣基督是完全的上帝，完全的人，那到了贾克顿信经才做到。那使徒信经也没有任性，圣灵是上帝，只是说我信圣灵，那我信圣灵这四个字那远远不够啊，所以尼西亚信经啊开始讲到圣灵啊，开始讲到啊后来讲到圣灵啊也是上帝啊，这些方面就是使徒信经是一个薄底的托底的啊，你不讲使徒信经就没底的啊，但是仅仅有使徒信经还是远远什么不够的啊，所以这样我们才会有这个海德堡教理问答啊，这样更加详尽的啊问答。所以弟兄姊妹这样我就简单给大家讲到海德堡教理问答的这个独到之处。弟兄姊妹，我们在学习圣经学习基督教信仰的时候，有两大方面的典籍第一个方面直接的由圣经所默示的，当然是旧新约圣经了，但是其实我们学习旧新约圣经的时候也是有我们人的传统我们现在手中的和合本圣经二百年了但是这个二百年也有各种不同的版本互相的比较，互相的借鉴其中也有人的很多眼泪，很多血汗的所以说我们拿到手的和合本圣经里面也有人的血汗，人的传统当然也有上帝的保守第二方面基督教的典籍就是教会撰写的教会撰写的又属于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公共性的第二个方面是私人性的公共性的比如说使徒信经比如说海德堡教理问答就是一种教会公共性的经典文本然后是个人性的你比如说加尔文写的基督教要义乌尔西农写的这个海德堡教理问答的注释这些虽然是基于使徒信经，基于海德堡教理问答但不能说是公共性的作品，是加尔文个人的作品乌尔西农个人的作品这些个人作品也有其功用但是我们要有不同的范畴和分类。所以弟兄姊妹在接下来的几讲中，我们会特别讲到三一论也就是圣父、上帝与创造、圣子、上帝与救赎、圣灵、上帝与成圣。所以说圣父出于他自己做工，但是圣父也借着圣子和圣灵做工，圣子是出于圣父做工，耶稣说我从父来，我听父的甚至升天坐到父的右边，所以说圣子是出于圣父做工，但是圣子做工的时候借着圣灵做工，所以圣灵在他身上的膏抹是没有限量的，所以耶稣说我求父，父就赐下圣灵。然后我们看到圣灵是出于圣父和圣子做工，圣灵就其本体上来讲是在永世之中由圣父与圣子发出，但是圣灵做工的时候是借由自己做工的。所以当讲到圣灵的恩赐的时候，圣经就讲都是圣灵随己意分给什么个人的。所以当我们讲到圣父、圣子、圣灵创造、救赎与成圣之功的时候，我们就有三句比较精粹大家反复理解的话，就圣父出于自己做工，他借着圣子和圣灵，然后圣子是出于圣父做工，他是借着圣灵做工，圣灵是出于圣父圣子而做工， 啊，但是他是借着自己做梦啊，所以这些方面的表达啊还是非常精妙啊，值得大家反复思考。在接下来的分享中啊，我们就会分享八个问题啊，今天我们就稍微给大家讲到这些方面。我们就说怎么证明啊上帝是独一的上帝，只有一位上帝呢？啊，八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方面就是上帝怎样的上帝啊，与异教的偶像崇拜有何不同呢？啊，第三个，那上帝是啊独一的，但是为什么圣经有的说，哎，你们都是神，都是上帝呢？哎，怎么理解呢？啊，第四个，上帝的本质啊，比如说上帝啊，在本质上是独一的上帝啊，我们讲的圣父、圣子、圣灵，同样的本质，同样的荣耀，同样的权柄啊，同样的本质是指什么？那位格，哎，圣父、圣子、圣灵三个位格是指什么？Trinity 三二一，一二三，那到底这个三一是指什么？啊，第五个。那有的人说，哎呀，什么本质了，什么位格了，什么三一了，这些圣经中都没有直接出现，那我们能不能用这些词来表达信仰，表达基要信仰呢？啊，这是第五个问题要解释。啊，第六个啊，到底是这几个位格之间啊，到底是几个位格啊？第七个啊，这些位格之间有何不同啊？第八位就是为什么我们要认真的思考，认真的考察，认真的啊学习这个三一论。啊，因为现在教会啊，啊，越来越多的是以人为本，以人为中心了，以人的救赎为中心了，啊，而不是以上帝为中心，越来越脱离了圣父、圣子、圣灵独一上帝啊，一中有三，三中有一，一是绝对的，三也是绝对的，统一性是绝对的，多样性也是绝对的，统一性中有多样性，多样性中有统一性。统一性并不排除多样性，多样性也并不消灭这个统一性。那在一中的这三，三中之一，统一性中的多样性，多样性的统一性，这种一与多的并立啊，共荣啊，在独一上帝啊三个位格中得到了完美的解决。所以三一论啊，在哲学上，在神学上，在政治学上，在经济学上，在世界观上，甚至我最近出版的这本书啊，三位一体与基督教文明论呼叫学，在历史的哲学上，圣父上帝与创造，圣子上帝与救赎，现在我们称之为 The Age of the Holy Spirit 圣灵的时代。所以三一论啊，直接与我们个人、家庭、教会、世界息息相关。啊，我们也希望啊，在接下来中啊，求主恩待，使我们一同学习，一同考察圣经启示，大公教会任性今天仍然活泼的重要的教训——三一论。好，谢谢大家。